的前书第三章第五节，这是当时一节到四节讲到妻子了，要紧的是里面的内涵，不是外面的那个那个所谓的装饰，那第五节呢，就是开始用一个这个以色列人很熟的一个人物，就亚伯兰的妻子，做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先来读一下。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在我的了解里面呢，在犹太说，在他们的这个过去，这些女子里面，有五个人是最漂亮，就是所谓的美女的。那中间第一个就是撒拉，或者那有一个应该是以斯帖，有一个呢应该是那个乌利亚，是不是那个就是大卫把人家太太抢去那个，所以还有两个就记不太得了。这时候呢就用这个所以呢撒拉很漂亮的，一分老了还蛮漂亮，所以他每次这个亚伯兰带他出这个逃难的时候，总是说你要叫我的是妹子不要说我是妻子，因为如果有人喜欢他，哪一个王啊喜欢他的时候，就搞不好就把亚伯兰给杀了，就娶他为妻，所以这很漂亮。纵然用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子，这边所夸口不是她的漂亮，她所夸口是她的生命，或是看中的不是她外观，那是看重他生命里面的内涵。那当时讲来讲去还是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表现，就是孝，就是所谓顺服他的主人。当时在当时这个观念是很普通的，就是妻子把丈夫看是他的主人，因为在当时妇女的身份地位并不高，那这是很，当时不会主人呢、不会像一个奴仆称呼他的丈夫是仆人，不会是那种，不过就是以一个尊称来讲，就是他的丈夫确实是负责他一切，当然他的丈夫也掌管他一切，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他丈夫是他主人，当然他不会跟一个奴仆这样来相比，我想这个都能够了解。纵然是这样，这么漂亮一位的所谓的女子，但是可夸口的不是他外面的漂亮，那是夸口他里面，那一个是顺服，就表明这个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他很知道他的分寸，很知道他的身份，很知道他的地位。再说顺服这个字就是次序的意思，所以你要了解你是什么身份，好像这个用军队的名这个俗语这个名称，你是将军呢，你是校官，你是卫官，你是兵呢，士官等等，这有个次序的。所以呢，所以你站在找着你的位置，因着你的身份找到一个对的位置，就发挥那个在对的里面功能，对上面应该怎么样，对底下应该怎么样，基本上这个就顺服意思。不代表说顺服就你比别人差，这个妻子顺服丈夫不说这个妻子比这个丈夫来的差，来在整个功能，在整个责任的发挥上他知道他的位置是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外面做事这样，其实在教会更应该是这样，在外面做事有一些所谓规矩，那再上一些的所谓的奖赏跟惩罚。在教会里面，如果以爱为主体的时候，常常我们把这个就疏忽掉，我们觉得在爱里面呢就好像没，就是哎呀彼此爱了，不要讲究这么多，不要计较这么多，确实是这样，但是不能够爱到程度没有次序，就是很麻烦。所以有个牧者这样说过一句话，一个他说，如果只有爱没有真理这个爱是虚假的，因为没有根基。但是如果只有真理没有爱，这个的真理是非常的 brutal， 这个字是非常残忍的，只讲真理不讲爱一真理拿出来是可以杀人的，可以定人家的罪。如果不有爱，不给一个人有回转，不给一个有空间可以重新的归回，所以我们的神是有真理， 我们的神也有怜悯。这两个事情是虽然是好像水火不相容啊，但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不同时存在的，否则的话啊，所以如果只讲爱爱爱，讲了半天真的假搞不清楚，没有真理的话，所以他用这话，这是一个虚假。但是祷告只有真理没有爱，这个的真理是非常非常残忍，可以这样的说。所以这是我们在学习，坦白说这两个真不容易，我不说我跟水跟火一样很难相容啊，不过在基督的里面，这就是我们应该走上去的一个的路，或者说这就是我们应该往成熟方面来成长一个生命啊，我们两个都要有。所以这边讲到就用撒拉做一个例子啊，虽然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啊，他是如果说祖母的话是最美丽的祖母了，但是讲究的神看重的不是他外面的美丽，是讲他的内容。那怎么知道？就用一个字，又是从这个第十八节从第六章还从二章的十八节那边就开始讲，就顺服啊，就顺服啊，这没什么好争的，就顺服。那这个顺服基本上又回到前面的经文，因为我们是以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模样，顺服我们顺服，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必定会审判，必定会为我们伸张，所以你不用自己去那个。那第二个是什么？除了那个以外，你更有一个，就是你有神的生命，有这个基督生命的时候，你甚至为那些逼迫你的人会为他摆上，有需要的时候，好像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我们顶撞他与他为敌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叫我们能从得救的缘故，他舍去他的生命，为我们一切的软弱困难，包括我们的疾病，他为我们受了鞭伤。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这样明白什么叫基督徒啊，跟我们今天讲的很多成功神学是不一样，整个叫做说自我这个自我安慰啊，什么自我的这个什么满意是吧，自我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看重我们生命老我的生命那个败坏，然后更加的渴慕神给我们那个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抓住，不要放下，而且抓住一起往前走。OK， 让我们今天呢把这个丈夫讲一讲。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同承受生命的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我们弟兄可能是事情啊，就不要用脑子，所以呢讲一句话我们会想想，那姊妹比较注重啊感觉啊感情，所以需要用点比较长的话，所以讲了六节讲姊妹，一节就把弟兄给对付掉。那弟兄听了，听就听，不听了以后他做一个判断他就拒绝，所以呢不用跟他啰啰嗦，你就跟他讲一二三，他听就听，不听了那可能有天他会转过来听了。所以一节经文，不过这经文真的你思想的时候，对弟兄来讲有很多很多需要被提醒。第一个是什么？你们做丈夫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个字同住，这个字不是这么的单纯，就是我们有个同住在一个地址，同住这个字有点像什么？神住在人间，一说不是同住，强调是同生活，一同生不是两个只凑在一起而已，就两个人怎么彼此的有个好的生活，一个配搭的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这边呢很多时候，尤其我觉得长辈一点的，以前做一个好爸爸是什么，就是薪水拿回来就给妻子，那家里面事情都不管的，就是妻子来管。从某个角度来讲，是那种环境可能也是只有这样的生活，可能那时候是大家庭，不过经过几次的逃难啊，以前听说我的家还蛮不错的，还有在南，因为我父亲是孙科的秘书，那时候不过搞过这个抗日，然后再搞完共产党，那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变成这，所以呢以前呢我父亲从来不进厨房的，到时候呢我母亲把饭弄出来，然后我父亲只管一件事，就是他的筷子，就象牙筷子，他那个筷子不准洗的，他吃完以后自己处理，这样事情我还记得，他处理他的筷子。 他每次吃饭前就是用手去磨那个筷子，他筷子真的象牙筷子、哦、会变成透明的，这蛮厉害的，象牙筷都白白的嘛，那边的。但在厨房，那我父亲呢？我们广东人又顺德，很讲究吃。那我母亲呢，很会煮东西，所以大概这样分开，大概还蛮好。所以当我母亲去到美国的时候，看到我煮饭，我妻子洗碗，对他讲是完全，对他讲接受不了，怎么男的跑到厨房里面去？那我想呢，这是其实我这个事情我们讨论过很久，到底他煮饭呢，还是我煮饭？后来最后我们有个同意，我煮饭比较好吃一点。他是北方人，哦，有一天呢，我们在煮饭，他说我们他要北方要过年要做什么东西啊？要做元宝，就是饺子，还拿来做个面疙瘩，饺子还可以，面疙瘩一片混乱。我说这什么玩意儿？那我手脚也比较快，我做事比较有点头脑。我意思上就是我会做一二三，所以在家有时候后来我做牧师哈。有时候找一些长辈来他们家吃饭，他们最喜欢我煮就做蹄膀，看完一个不够我就煮两个，那老人家全都把肥的吃掉，瘦的留给我们。老人家觉得肥的很难得有机会吃，全都把肥的吃掉，皮也吃了。那有我们就煮那个，后来有一次我们请一些夫妇来他们家，那他们就把瘦的把梅干菜全都倒回去。我煮饭可以四个炉头一起煮，就这样。那我就说我比较我喜欢做东西，这讲真的。所以我的岳母说呢，那时候我们做那个我在做牧师啊、做那我们为那个儿童啊要做一个圣诞节是要做个丝袍子，那我妻子也蛮能够做衣服，所以她就剪啊，大概要做十几二十大概十几个二十套那个孩子穿的那个做天使啊做什么，那我就她剪我来缝，我就用那个缝衣机来缝。所以我的岳母在旁边看呢，她永亮我真服你，除了一样事情你不会做以外，你啥都会做。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可能时代不一样，我怎么会这样的说？我想慢慢感觉，所以这边说同住不是两个人住在一起，这边强调是同样生活，其实生活的配搭。我想会带出整个教这个家庭的整合或者结合，有时候你分得太清楚，有时候你这个管那个不管，那但是在财务上我们还是管，不过我说我是经济部长，我负责怎么把这个财务拿起，他是财务部长，所以他学就是怎么把这个财务这个分配得好或者，所以我们常会合在一起去讨论一些事情，那好处就是我们不就是不常我这样说，有时候我们这还是意见不同啊，我们就会这个不愉快。有时候我想讲，我就跟他说，以后啊，我们要吵架要找一些大的事情吵，不要找一些小的事情。这就表示我们没有志气啊，表示我们没有成长。小孩子就为一个糖吵一吵去，对不对？我们这个大人还为这个芝麻蒜皮，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没有成熟，没有成长。所以我就说想通了。再想看看，如果你有一天你要跟我吵什么，找个大的事情吵。我要跟你吵什么？我要找个大的。我突然发现也没什么好吵的，因为我们吵一吵去都是小事情啊，都是看不顺眼的、啊，都因为看不顺眼，就因为你跟我的习惯不一样啊，怎么不照我的习惯去做啊？有一次啊，你问他，我们在已经吃饭，在美国时候，有个姊妹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我们要离婚。哎呀，我们劝过他好几次，两个就观念不一样。一个是小儿科医生，一个是搞高科技的，都很厉害的，而且信主不是刚信主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就赶快去了。你做牧师了，人家离婚你还不去吃，还吃什么饭？就冲去了。我就问他为什么？哦，他们两个一个在厨房管，他们有个两个孩子，其实两个还蛮可爱的，双胞胎。那一个呢就管一个，另外就管一个，哦，两个就一个在外面一个在。我说我就问这个地方吵什么，他说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啊，因为回家以后大家都上班，回家以后那个他在煮了饭以后呢，就是要这个弟兄喂这两个孩子吃饭，那这个孩子呢喂他那种饭就是孩子小啊，所以大概一喂的时候塞在嘴巴就把他吐出来， 那这个弟兄看了以后呢，这个孩子每次塞进去就吐出来，说很烦呐、啊。所以最后他就自己也尝了一下，他觉得那个饭没有味道，他认为是孩子觉得饭没有，他就加了一点酱油。哦，这个妻子就火就上来了，因为妻子是医生呐、啊，他本来就不喜欢吃，大概不喜欢，而且不喜欢给孩子吃酱油，就这样的两个人就闹哎。那完以后说要离婚呢，有时候我都想不通的。有一次有两个要离婚，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公寓搬到房，后来买一个房子，所以准备就去买家具，两个人一起去看家具。完以后，一个要绿色，一个要弄的乳白色。弟兄说要绿色，因为这时候是那个流行是绿色。为什么要乳白色？因为这个其实我娘家喜欢乳白色。所以我父母来的时候他们会喜欢，这会吵到离婚呢。我不晓得啊，婚姻辅导是怎么弄，我也不晓得去这种这个婚姻营啊，家庭啊，特别讲婚姻是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对我来讲是很不可思议。对于人生的道理，人生的哲学啊，成功平安喜乐满足哪一个不知道，但是怎么会被这种的事情来破坏，允许这种事情来破坏。所以我跟我说，我没有这么阿 Q 精神，我们当然有意见不同，甚至我们有争执，不过我会跟他讲很清楚，我说以后我们要吵，我们要找一些大事情来吵，这样吵得才有点骨气，不然吵得太窝囊，跟个小孩子都不如。不过今天我看了很多这种情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小孩的一个特征。所以我要用这个字，圣经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叫 childlike， 但是千万不要变成小孩子气，那个叫 childish， childish， 那个叫小孩子气。你要回转向小孩，小孩子气的什么？就是天下只有他自己，只有他自己要什么，他才不管他妈这时候是多辛苦多忙，如果他不要就在地上顿脚，他要不到的话。但是一个 childlike 是相反，他以他的父母或者以他的妈妈讲这个为他的唯一的依靠，唯一的供应。从你看这两个是同个孩子，基本上他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带出结果就不一样。他是 childlike， 他以妈妈为他的中心，他就顺服他，就依靠他，所以真的彼此相爱，妈妈乐意给乐意给，这个孩子在这个爱里面乐意的接受，何等丰富。不过一个 childish 很麻烦，妈妈认为这时候不应该给他糖吃，因为再过十分钟就要吃饭，他就非要不给他的话，他就在地上就打滚了。这个叫做小儿，这个孩子气。所以呢，我要说是在这里，特别我们做弟兄的，第一个在整个的这个所谓跟妻子是整个家庭里面，不要只说因为我是赚钱，因为我是头，所以呢很多事情就他们管，甚至只要妻子管就好。我很感谢主啊，就是我看见蛮多的一些的主内弟兄啊，真是负起蛮多家庭的责任啊，这个来这个，我想这样配合才会有一个所谓的完整的一个家庭。那第二个需要是什么呢？这边说按情理，这个字跟你的第一个跟你的实际生活，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这个跟你的思想有关，按情理。这个字就，所以呢当你管这个家的时候，当然你有一套的想法，甚至你去在婚前已经上过一些课，做丈夫要怎么样怎么样 fine 很好。但是真正的你娶了你的妻子，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不是只是你知道的那一套就照那套去做，因为那一套不见得真正可以完全适应你的妻子，不见得适合你的。有一次有个这个夫妻弄得不愉快，所以他就跑去这个上这个夫妇营啊什么东西，回来以后，所以呢这个妻子反正到时候不要忘记妻子的那个生日啦、啊、不要忘记那个结婚啦、啊、当成情人节，那个比较不会忘记，因为大家都知道情人节啊。 OK， 那天大概是周年纪念之类，所以这个丈夫已经刚从那个这个夫妇营回来啊，所以这个当然要知道。但是那天真好，很不巧是那天工作很忙，又开会又什么东西，所以呢，他也就说这个。他本来就是要早点回来，而且早回来的时候先去逛，就是去店里面买一些的东西，比如说买花啦，买一些这个礼物啊等等。最后很晚，就是所以呢，他想，哎呀，真糟糕，也没有时间，也没有时间打电话，没什么，所以他还是要买个礼物。所以他最近就回家路上最近的一家，在可以说礼物就买个巧克力糖了，这就买一个巧克力糖，就回到家。回到家去叮咚叮咚以后，他突然发现没人理他，因为大家都从夫妇营回来，两个人从夫妇营了，所以他认为这个妻子已经有准备，但都没有什么声音了、最后他跑到这个饭厅是摆了一些的东西，就说餐，那也没有看到妻子啊。最后跑到厨房，他就叫下他妻子，他妻子就很生气啊，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你看一口就上来，为什么这么晚啊？那我今天加班呢、那为什么不能够早点回来？这难得有一次，一年这么一次，这个丈夫也忍了以后，哎呀，不管怎么样，我晚回来除了加班以外，我回来还去买礼物给你。他就把那个巧克力给了妻子，他妻子一看这个巧克力就甩他，你嫌我不够胖啊？真的，到我这个年纪。有一套叫做专家教你的方法，不见得 work。我不说不好，你学总比不学好，留意总比不留意好，但不见得 work。我们走过很长段路啊，真要买一个什么情人节买个没，平常都便宜啊。情人节一根，我说不要买这么多花，我们去吃顿饭比较实际一点吧。就看你啊，你觉得人家有个花，你没个花，你就别扭。还是说，哎呀，我们就凑在一起吃个饭，也蛮开心的。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按情理，所以弟兄，当你 do something for， 就你高兴做什么，对你自己，这是很自然，因为你想过这你喜欢。当你做一些事情，在你的妻子、在孩子身上，可能包括你的父母，你第一个需要知道的是按情理，意思说需要知道了解他们是什么。有一次有人问那个爱因斯坦的太太，你的丈夫是一流的，说你是这个太太，你认识他，因为爱因斯坦发明那个相对论嘛。他说你知道相对论吗？那是没话讲的，这个发现的，这个他的太太呢，他说 Dr. 这个爱因斯坦，这个相对论我是不太清楚，不过我对这个人是非常清楚，这叫案情理。那我想。如果你注意，第一个，你跟整个家庭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不要说你是赚钱，你是比较有个，这不是我该做，真男人不做这种事情，我就试着参与去做。确实有些事情，女孩子这姊妹做起来比我们来得巧一点，但你就表明一个你愿意参与的话，我想这样的一个事情会让你更加的好像觉得这个是有，就是说愉快的，这个事情的发生不是一个人而已，是我们一起来做。那第二个要照案情理。那第三个这边是讲什么呢？这边用一句话，这个字前面讲那么大堆，因为他比你软弱，这个字的意思是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两个不太一样，就是而且软弱是从这个 physically不见得这个所谓的智慧上，所以女孩子总是一般来讲总是比男孩子，尤其在当时的情况，所以呢做一个弟兄不要主导的想这个事情，家里面有什么一起来共同来经营，不是妻子跟你说，也不是妻子帮你安排，是你自己想我该怎么参与。第二个，当你坐在家庭里面，包括你的妻子、你的儿女的时候，是你做主导，你要先去想他们，不是你不想他们就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或者说哎呀，你早你就告诉我啊，你怎么不说话呢？那有时候这个软弱的，或是说不好说的，他不太敢讲的时候，是你主导这个事情。那第三个做弟兄的这个是什么呢？第三个要敬重，这边所说要敬重。其实这个不是说只是丈夫对妻子，妻子要对丈夫， 昨天还前两周讲过，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讲你的丈夫不行，这是很糟糕。哎呀，他在家里面什么都不会做了，你丈夫在人面前是总经理，他连烧个水都不会，请问他在公司需要烧水吗？茶都人家倒的。所以你讲这些东西对你的丈夫一点，把他所谓的成为他的帮助，把他支持一下，一点好处都没有，敬重。那但是我也说过，千万不要把你的丈夫跟别的丈夫来比，别人的丈夫来比，千万不要把他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来比，这都跟尊重有关。那相对的，丈夫也是这样。那我觉得啦，就是有两个可能，现在比较不一样了。有时候我觉得比较长一辈的，或是跟我们这年纪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妻子真的那个态度并不是很好。有一次我很跟我的妻子，那是好多年前了，就是我还是做执事吧，我还没有出来做船，我弄得很不愉快。本来说礼拜六要出去玩一玩跟孩子，后来不管哪个事情我们就弄得很不愉快。最后呢，我们就吵起来，真的吵起来。最后我在客厅啊，他在饭厅啊，我知道他在翻报纸，当然我知道他不是看报纸，翻报纸。他怎么看得下去呢？我在外面就看电视，是转电视台，只是很想很气。但想到明天我就做执事要带聚会，哇，这个我又在教很多服事，那时候又做什么成人主学老师啊等等。最后我就跟神说：“神啊，为什么给我预备这样一个太太？我都对啊，他都听不懂啊。”他说他也就是说，我说你给我另外一个理由，这个说我对，那你问不听我的呢？说啊，这怎么办？像这样带着这样心情到明天你要服侍太难。我就在这样思想在祷告的时候，我听到主，你都对，但是有一样东西不对，就你的态度不对。哎，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事情，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的态度，我只知道事情对错，因为我做事就这样子。我在公司做事，我需要给你个好脸色吗？我是老板呢，尤其我对我还需要什么啊、哦？这个拜托啦，怎么在公司你就专门不做，怎么可以不听我的呢？我从来没有留意到我的思考是对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留意到我表达时我的态度是怎么样。后来想想，那怎么办？我就跟主说：“那什么，那就应该道歉了。先不要道歉，那对的不用道歉了，错就要道歉了。”我说：“不可能，我们搞了这么多年了，如果今天道歉，从今天开始他就骑在我头上。”我们两个就这样对上，对了好多年了。所以还是回答一个问题：所以神对付你真的很难，那你是说你没有错咯？错才要道歉嘛，不错就不用道歉啊，好了，你都对就不用道歉。我挣扎了很久，最后我把电视关了，我就到饭厅啊找他。他把报纸一放下就站起来，他以为是第二回合开始。我就跟他说，刚刚我在思想他，我还是认为我的决定是对的，我的想法是，不过神告诉我，我刚对你的态度不对。他就真的很怨啊，就很，你过去都是这样对我。OK， 过去反正就很好，就过去这样，我就一笔勾销嘛，就今天认错了。所以我们到客厅去祷告，因为孩子在房间，你看真没，我们每次吵架，孩子就很痛苦，他们就躲起来，都是这样啊。我们两个大声点，孩子就都躲起来，所以他们躲，我们就跑到客厅去了。我讲两件事情，当然一个我一定要道歉，我要跟他说要饶恕我。那第二个祷告的时候，你不可能在祷告里面来骂我，这个我要讲清。那从今天开始，真的从今天开始，你问他，他以前在我们的阅历上啊，吵架他就画个，我想他是故意给我看的，所以那个阅历上呢，哪一天吵架他就画个叉叉，吵两次就叉叉两个。那如果大的话，他干脆画个大的，还弄个圈的什么东西，哦。用红色的。不过真从那天开始，我们要吵是很难，但是还是有。不过那是好多年，三十年前都有，那时候我还在做事。所以什么叫对付？如果你的老我不肯下来，是永远不肯对付。 意思说你饶我下来，才让神来做工对付在你身上。那神当然他第一个光照你，真的你再好，你再认为你好，我还是大胆说你不完全，没一个人是完全。难道你对的这个单单这个事情，从一个角度上九个角度来看都对的，六个角度是错的，难道不需要道歉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敬重他。这是我真是过去啊，可能都没有留意到。不过从那次开始，我觉得不仅是我妻子啊，但是后来我对的孩子也是有需要一个很大的调整啊，所以我的孩子也这跟我的关系就不太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最后一个叫做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这个跟属灵有关，跟你跟神的关系有关。所以一个丈夫啊，跟妻子的关系没有处理的好，就跟发生基本上不只是生活，不只是你们两个的这个情绪啊，有没有？最后带出的结果就影响你的属灵的生命。真的，当我在讲到的时候，远远看到我的妻子。如果我讲到，突然他摇摇头，请问你可以讲得下去吗？这不可能。那或许倒过来，当你觉得跟妻子，甚至更包括跟孩子关系不好，你觉得今天服侍会有果效吗？我还记得那时候还下雪，我的两个孩子跟我母亲坐在后面，不过他们两个孩子吵架，这孩子那小，大家都小学，不知道这幼儿年级什么的，我就不准再吵。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两个吵，我就回转过来就敲他头，要不然打到谁我也搞不清楚。后来听到声音，我知道是打。哦，在那个车上我很难过，我今天我怎么能够服侍？后来你真问我妻子，我们就开到一个现在台湾有那个休息区，有没有？就可以休息。不过都下雪啊，都雪。不过那天天气很好，就出太阳，但是都是这个地都雪。我叫 Boston 的，我就下来。这个我还到现在很难忘。我就把车停下来，大家都不知道哦，每个出声音，包括我母亲都没有。我就说叫我的女儿出来下来，我的女儿真吓坏，不过才乖乖就下来。我就把她带到一个有椅子的地方，还是在露天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刚刚我心中很多，其实出门的时候有点事情，好像我母亲有些不同的想法意见啊，我跟他反正一片复杂在里面。所以我就跟他说，刚刚我没有弄清楚，就等于说处罚了，我觉得是很不对。我跟他讲，这个孩子也没讲太多，就一直哭啊，小小声音的哭。最后我就说 ,Judy, can you forgive me?我刚没有处理，就说没有这个事情，他没有吭气，我就还拖了一阵子，最后他就点点头 ，You still love me? 你还要爱我吗？他就点了，这我们就回到车上，我就继续开车到教会去。我很难忘记是后面那个事情，我突然发现，在开车的时候，有个手按在我的肩膀上。你可以说是我的女儿，也可以说是一个天使按在我手上，按在我的肩膀上。所以那天服侍我还服侍蛮顺。不过如果这些事情如果记在心中没有解决，请问你可以服侍吗？今天我认为服侍里面最大的困难，从夫妇的角度来讲，从传道到弟兄姊妹，就是夫妇的关系并不好。所以我非常鼓励各位去参加夫妇营，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如果参加夫妇营回来吵得更厉害，我就更头痛。这个丈夫说圣经说的，这个讲员说的，你做丈夫都不爱我。那个丈夫说讲员也这样说，你不顺服我爱你干什么？哦，这样可以吵到上天堂的，这个都没完的，到天堂还吵。 我不敢说他不上天堂。基督保血这个我没话讲，不过在天堂再吵啊，我也蛮头痛的。不过我要说在这里，到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从主人跟仆人，从夫丈夫跟妻子，当然从以弗所书还讲到从父母跟儿女，如果生命没有改变，我们讲这些都讲好玩而已。这时候我走过来，以一个人的才干能力，你可以达到相当程度的成功，但那个成功不见得给你带来平安跟喜乐。但是倒过来，生命的成长，我想不是成功不成功的问题，是你活在那个祝福的里面，或者没有活在那祝福里面的问题。成功不成功跟你的神给你的安排的工作有关，机会有关，但你的生命是对的时候，不论你在哪种环境，在哪种的职场，在哪种的场合，这个家庭是因为这个一些的困难，所以这个房子小小的，或是因为某个事情这个所谓这个发达了，所以房子变了，这是外面而已。所以常用这句话，英文你要把这两个字放 ，You have a house, but you don't have a home。你有个房子，但是你没有家，可以听得懂这个东西吗？有一次我们去看一个人的家，真的很大，新的房子，华人最喜欢买新的房子。进去以后，那个客厅不用，是用那个布盖起来，真正用的就厨房跟他一个小那个餐厅也不用的。很漂亮的餐厅，就那个饭厅盖起来。另外厨房跟旁边一个小小叫这个叫做 living room， 就是吃饭在那里，看电视在那玩，就小小，然后上面就是睡房。所以出来的时候，我说这么漂亮一个叫做所谓的这个 living room， but there's no life， there's no life， there's a family room， but there's no family， 因为丈夫还在上班，还在两个 job， 大概是这样，两个工作。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家庭啊，是不是犯罪或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所谓的，但是因为这刚刚我讲的这四样事情，你没有把它处理得好，基本上这个家庭就成为一个不没有功能的家庭，叫 dysfunctional， 没有功能的家庭，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倒过来，不论你的这个可能是不是很不是说很充裕或者很富有，不是不需要奢侈，但在够用的里面，如果刚刚这四样事情是发生在你的身上，我想这个家应该是一个美好家，而且这个事情发生是要从弟兄开始来主导这个事情，不是从妻子来，因为他们有软弱，他们不见得会提得出来，包括孩子，就像我刚刚也讲了一下孩子，不见得他们能够有这个胆量啊，或是说有这样一个身量这样提出来，是在于弟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这个家是你的家，所以妻子是帮忙你，所以不要倒怪是所有家事都妻子，你来变成帮忙，是你要主导，然后妻子来做帮忙工作，但是他帮得越好，你就学出来，这个很正常。这个案情你，当你做的时候，你要 think， 不要说你喜欢他们都喜欢，不见得。有一天呢，我在煮麻婆豆腐，那天比较辣椒比较多一点，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时候。哦，我的大女儿受不了，那这个小女儿她还可以一点，我的妻子但是就是给我点面子啊什么啊，下次煮这个不要煮这么辣。哦，我火大了，赚钱是我，买菜是我，煮饭是我，你们不吃就拉倒，对不对？当然对啊，那搞了半天。所以我就在想，后来网友他没个吭气，就在吃饭四个。最后想想，如果这样下去，我就是这样的，有一天我会胖得不得了，他们两个都三人就瘦得不得了，只是光喜欢煮我要吃的，是不是这样子？做一个丈夫你要主导，做一个老板你要做一个主人牧师你要主导很多事情，看你怎么去主导。刚提过去，你要尊重你的态度，你的话语。最后一个，你要知道，如果没有把家里面这些人员的关系把它处理好，你很难跟神有个更深的关系，很深关系。 这不是我故意说，哎呀，这个怎么来这个哪一个家庭哲学什么，哦，要怎么样 balance， 都在讲，每样事都从神开始，跟神的关系对，做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事情就进到这个祝福啊，若是有平安有喜，就进到家中。当然，很要紧是你要不要照神的话去做，这是我是做的责任。我常跟弟兄姊妹谈一件，特别弟兄，我没有什么一套什么婚姻辅导，我没有这套东西，因为第一个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套东西拿出来也不见得好用，很多婚姻的东西都从外国，这个什么我又讲这东西，存款提款，我一听了以后就头痛。好好的这两对夫妇都要舍己彼此相爱，搞个提款存款，又开始把两个人 build up 起来，我刚刚存的什么款，所以你妈妈来的时候我要提什么款，搞这种事情，这套东西不合用。因为这套东西，先不要说是否是西方，我认为从西方来，这不是从中方，就是西方来又怎么样，因为我认为跟圣经原则是不相符。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相信走在神心当中，你的家庭，你的这服事教会只会越来越好。我们起来祷告。为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做妻子、做丈夫、做主人、做仆人，哦，或是我们做孩子跟父母的，让我们能够真是照着神心志做走。因为家是他设立的，我们就要照他的原则来做的时候，他就会负我们的责任，他就会来恩待我们。我真相信这事情，我的改变成一个真是不像丈夫也不像这个父亲这个角度，到今天啊，还被这个妻子被孩子能够尊重啊，我相信这是神造成的工作，是神的原则让我能够去 follow 的时候，我看见神就负他的责任，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主还有这样的事、这样的预备、这样的设计、这样安排，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在我们当中再次教会的工作。哦，主啊，再次献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谢谢谢，你不仅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当我们走在心当中的时候，你就会负我们的一切责任。哦，主耶稣，你是我的好榜样。主啊，我真相信，哦，你怎么信靠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哦，是我们哦神人，是我们这个凡事在处理事情的神。主啊，我就依靠你。主啊，不仅这样，我要更多把自己交给你。主啊，你要用我成为别人的祝福，甚至那些跟我不一样的人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或许有感动也可以带我们来祷告。